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咱们今天聊一聊欧洲各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最新的动向，包括他们怎么去支持泽连斯基，包括他们在对于俄罗斯的资产的使用上面，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上面有什么样的新的博弈。
对，这个确实是最近的一个焦点。但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他们在军事支持上面还有哪些新的动作吧。
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欧洲各国政府在得知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施压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是欧洲各国政府是表示了对泽连斯基的坚定支持，然后也在加快去推动使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达成。同时呢，欧盟的最高外交官也指出说俄罗斯并没有表现出真正想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所以他们需要去探讨更多的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本周四的这个欧洲领导人峰会在布鲁塞尔，他们在这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使用上面有哪些具体的讨论和计划呢？
就是这次峰会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达成一个协议，就是用这些被冻结的资产来给乌克兰提供高达14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德国是提议说这个钱应该主要用来给基辅提供武器。也有一些欧盟国家的外长是在周一的时候开会，也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也认为说应该在这个新一轮的对莫斯科的制裁当中加入这一条。荷兰是特别提出来了，说应该让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可以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听起来好像是欧洲真的在加大力度啊，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啊。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们欧盟的官员是很乐观的，认为说这个峰会可能会授权欧盟委员会去提出一个分批发放这些贷款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然后这些贷款就是专门用来帮助乌克兰去购买武器的。法国更是说这个可以帮助乌克兰去武装自己至少3年的时间。但是呢比利时是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希望其他的成员国可以承诺，如果俄罗斯在法庭上面挑战成功了之后，这些钱是要由其他成员国来补齐的。因为毕竟大部分的俄罗斯的资产是存在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法律上面的风险的担忧吧。另外呢，就是俄罗斯方面也是强烈的反对，说这是一种盗窃，也威胁说会有法律上的反制措施。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欧盟对莫斯科的新一轮的制裁好像也遇到了一些阻力，这个是怎么回事？
就是主要的分歧就在于要不要禁止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然后斯洛伐克是明确表示说他不会同意，除非他得到了额外的让步。其他的国家，就是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的国家是希望可以在2028年之前完全的淘汰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这个能源专员也是说这是走向能源独立的很重要的一步。
斯洛伐克的立场是什么？他们具体要什么东西？
斯洛伐克的总理是很明确的说他需要欧盟委员会去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能源的成本，然后同时也要支持汽车工业。包括冯德莱恩也提出来说可以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去审查2035年禁售内燃机汽车的这样的一个禁令，也可以去帮助缓解高额的能源成本。但是目前看起来斯洛伐克还是没有要妥协的意思。
这个西方国家所谓的意愿联盟最近在军事支持乌克兰上面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就是这个本周五这个联盟的领导人会跟泽连斯基进行一个通话，然后主要讨论的就是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尤其是在特朗普最近拒绝了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之后，泽连斯基也是公开的表示说希望欧洲的盟友可以提供这类的武器。他也强调说这类能力并不是只有美国有。
OK 吧，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欧洲在俄乌冲突当中的多重角色啊，从支持乌克兰到处理俄罗斯的资产，再到内部的一些分歧啊，可以说欧洲的这个立场是又复杂又关键。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